圣经文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至十六节，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即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怒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种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么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于你们在天上的父。经文就此读毕，以下时间交给蔡长老。
请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多谢主今日有机会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
感谢主，我们今天能够一起来和分享和学习神的话语。
当我们来聆听神话语的时候呢，
当我们聆听神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要恳求真理的灵来开启我们的心，
我们要祈求真理的灵来开导我们的心，
照亮我们的思想，
照亮我们的思想，
让神的话语来坚固我们，
让神的话语来坚固我们，
并且帮助我们更加的认识祂，
并且帮助我们更加的认识祂，
帮助我们更加知道怎样的做神的耶稣的门徒，
帮助我们更加认识如何做神耶稣的门徒。
今天我们就是一起来思想耶稣刚才我们所读的耶稣所讲的话，
我们大家思想刚才我们所读耶稣所说的话，
就是耶稣说我们信徒是世上的盐。
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盐，
刚才就是我们所读的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三节，那里讲到我们是世上的盐，
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三节，这么说我们是世上的盐。
这个就是这个登山宝训中的段落，
这个是登山宝训之中的一段落。
大家对盐呢都有一个很深刻的认识，是吗？
我相信大家对盐都有深刻的认识。
长辈们时常说我吃盐都多过你吃米啦。
长辈都经常说我吃盐多过你吃过米。
另外呢，我们每一日呢，我们有接触我们的饮食中，我们都有接触到这个盐。
在我们每天饮食当中，我们都会接触到盐。
当中有没有主食的呢？弟兄姊妹有没有主食的？
大家有没有主食会主食的？
有主食的弟兄姊妹就知道了，你放盐，你都有亲手摸过放过这个盐，是吗？
大家会煮的话都亲手都摸过这个盐。
耶稣这里讲我们是世上的盐，
耶稣这么说我们是世上的盐，
我们要明白并且要遵守这个真理，
我们要明白并遵守这个真理，
因为这样做呢对于我们作为耶稣门徒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这么做作为基督徒是至关重要的，
以便我们能够在生活上呢为他做见证，
如果可以让我们在生活上为他做见证。
我们继续之前呢，我们来一起来先来做个祈祷。
在我们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
我们的天父，
我们的天父，
求你开我们的耳朵，
求你开我们的耳朵，
让我们能够清楚地听到主你的声音，
让我们能够清楚地听到你的声音，
求你打开我们的心，
求主你开我们的心，
使我们不仅仅地倾听，
使我们不仅仅聆听，
也能重生得力，
能够重新得力，
为主来做光做盐结果子，
为主你做光做盐结果子。
耶和华我的磐石，
耶和华我们的磐石，
我的救赎主啊，
我的救赎主啊，
愿我口中的言语，
愿我口中的言语，
心里的意念，
我们心里的意念，
在你面前蒙悦纳，
在你面前蒙悦纳，
奉靠主耶稣的名而求，
奉主耶稣的名祈求，
阿门。我先看下这个经文的背景，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经文的背景。
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呢，十三到十六节呢，
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到十六节，
尤其是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第五章第十三节，
尤其是我们今天要思想五章十三节，
是在耶稣在宣告了这个登山宝训中这个八福之后的他所讲的话。
这个是耶稣在讲登山宝训八福之后所讲的话。
登山宝训是讲什么呢？
登山宝训是讲什么呢？
登山宝训就是讲到这个基督王国生活的永恒的福气，
这个讲到是基督王国生活的福气，
也展明了耶稣的特征，
也指出了耶稣的特征。
信徒被呼吁要效法耶稣，
我们信徒是要呼吁被要效法耶稣，
以便能够达到这个幸福的状态，
以便能够达到这个幸福的状态。
这个八福呢，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的清单，
这个八福并不是我们所要做事情的一个清单，
而是呢去反映了我们的内心，
而是反映我们的内心，
并且反映了我们的心灵的状态，
而且反映我们心灵的状态。
这个状态是要培养出来的，
这个状态是必须要培养出来的，
不是通过训练学来苦练出来的，
不是通过训练或者苦练而得来的。
登山宝训就是告诉我们，
登山宝训告诉我们，
作为上帝的子民呢，
作为上帝的子民，
我们应当是成为他的盐，成为他的光，
我们要成为他的盐，他的光，
我们应该是以上帝的标准，
我们要以上帝的标准，
不是以世俗的标准来生活，
不是以世上的标准来生活。
当我们的思想能够得到更新的时候，
当我们的思想能够得到更新的时候，
当我们思想改变的时候呢，
当我们思想改变的时候，
最终是符合上帝的准则之后呢，
最终是符合上帝的准则的时候，
符合上帝的旨意，
符合上帝的旨意，
才能真正的成为活祭献上给主，
才能真正的成为活祭献上给主。
耶稣在五章十三到十六节中教导我们，我们是他的盐和他的光。
耶稣在十三到十五节这么 教训我们，我们是他的盐和他的光。
这段话可以讲是这个第五章的其他经节，
这里讲的是第五章其他的经节，
还有第六到第七章的开场白，
这个是第六到第七章的开场白。
所以这几节经文耶稣讲到我们关于我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
在这边讲到耶稣我们告诉我们是世上的光和世上的盐，
就是他要总结在五章第三到十二节登山宝训中教导的主要内容，
这是总结了在三到九节那边的主要的内容，
以及说明了门徒呢生活在世上，
而且说明了也门徒在世上
生活在世上，
生活在世上，
但是不属于世界的这种生活的方式，
是不属于世上的生活的一种方式。
现在我们就有仔细来看这个十三节讲你们是世上的盐这个讲法，
我们再仔细看一下我们在世上盐这种的说法。
我们知道我们先了解一下盐究竟是什么，
我们先了解一下盐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看一下各个图片，
我们先看一下这些图片。
我们有用盐来做什么？做盐咸蛋是吗？
我们可以用盐来做咸蛋。
我们用盐来做这个盐焗鸡。
我们可以用盐来做盐焗鸡。
但是如果我们说盐只能够增强这个菜肴的味道呢？
如果我们说盐只是增强这个菜肴的味道的话，
我们就实在是小看了盐的很多其他的用途和功能。
我们就小看了盐的许多的功能和特效。
盐公司出版一个小册子呢，有一连串讲到盐的用途。
这些盐的公司他们有出这小册子告诉我们盐的一些的用途。
可能其中一些盐的用途我们还没听过。
有些盐的它的用途我们可能还没听说过。
就是包括了这个盐呢可以保持我们所煮的这个蔬菜的颜色的鲜艳。
这个盐可以保持我们蔬菜它的鲜艳的程度。
使到这个 ice cream 冰淇淋 ice cream 能够冻结，
能够让这个冰淇淋能够冻结。
啊，盐都可以除咗锈啊，即系生锈嘅嘢去除咗呢个锈去。
盐也可以让一些生锈的东西除去那些锈。
盐可以除去细啊呢、这个衫上嗰啲斑点、嗰啲污点。
盐也可以除去这个衣服上面的一些污点。
盐可以啊医治喉咙痛等等喎。
盐也可以医治我们喉咙痛。
呢啲都系嗰个盐公司出版嘅啊册子嗰度写个盐嘅功能。
这些都是盐公司他们出那个小册子里面所提出来的功能。
咁我哋要翻翻去古代嗰阵时，我哋睇一睇盐在古代嘅功能系咩咧？
我们再看一下古代人他们用盐，它的功能是什么呢？
嗱，盐可以保持呢个食品嘅保啊。用这个帮助这个食品来保持新鲜，
盐可以让那些食品保持新鲜度。
啊，再睇讲一讲下呢个，我哋自序单第二面嗰度就有讲，我有打咗印，打印咗今日讲到嘅呢个内容啊，你可以在呢个次序单第二面嗰度嚟跟今日嘅讲到嘅大纲。
今天在次序单里面第二页就已经打出来我们今天所讲的大纲。
事实上我们不需要回到古代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一点了。
其实我们不需要回到古代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一点。
当我做小老哥的时候呢，
当我做小孩子的时候，
我妈妈总是在用盐腌那个新年除夕所煮的这个鸡肉。
我妈妈经常就是用盐来腌这些新年除夕所要煮的鸡肉。
而保存咧呢個雞肉咧，可以在新年嘅初一、初二啊等幾日咧可以食用。
能夠讓這些雞肉在年初頭幾天來食用。
因為嗰陣時咧，初一、初二就鋪頭就冇即係唔開門嘅。
因為當時的初一、初二的話，許多的商店他們沒有開門。
所以初一、初二都係食在三十晚所煮嘅嗰啲雞肉。
所以初一初二基本上就是吃年三十晚上的一些鸡肉。
那嗰阵时咧，雪柜都唔通冇雪柜噶吓。
当时是没有冰储的。
要点样保存嗰啲鸡肉呢？就用嗰个盐嚟腌嗰个鸡肉做盐鸡啦。
所以当时如何来腌这些保存这些鸡肉，就是用盐来变成盐焗鸡。
啊，放落嗰个沙柜嗰度。
放在那个橱柜里面。
就可以就初一初二就可以用啦，食啦啊。
初一初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拿来吃。
所以保存肉类的唯一的方法就是上面呢放在上面来擦上盐。
所以保存这些鸡肉的方法就是在鸡肉上面擦一些盐，
以便这个鸡肉呢不会变坏，
以让这些鸡肉不会变坏，
延长这个食物的容期啦，限期，
可以延长这些食物的使用期。
因此呢，用盐来腌制这个是古代保存食物的方法。
所以用这个在古代里面，这个盐是可以延长食用的方法，食物的方法。
盐都可以成为食物的调味料。
盐也可以变成食物的调味料。
我们多数人呢不喜欢吃没味的食物，是吗？
我们大部分人都不喜欢吃没有味道的东西。
盐呢是用于调味并增强食物的味道。
盐是可以用来调味，而且增强食物的味道。
有煮食的弟兄姊妹可以跟我们讲，
有小的这个用烹饪的弟兄姐妹可以告诉我们，
你放盐是放多少？有没有人说放盐放多少？煮食的时候
有没有人说放盐要放多少呢？
谭姊妹，
谭姐妹
谭姊妹说看那些东西多少，食物多少就放多少。其实盐就是放很少的，其实都不用一茶匙，真是 一个差不多一多少就好了，放盐。
所以放盐不需要放很多，一小茶匙就够了。
因为如果你放得太多就太咸了，就不可以吃了。
如果放得太多的话就太咸了，不可以吃。
放了太少就不够咸味。
如果放太少又不够咸味。
除了这样并是食物的调味料，盐都可以做成为这个消毒剂。
除了作为调味料，盐也可以作为一种消毒剂。
因为盐有防腐和消毒的特性。
因为盐是有防腐和消毒的功能。
相信阿公阿婆有跟我们讲过，我们的伤口那里如果跌倒有伤口，我们就敷些盐来预防这个感染。
相信这阿公阿婆都可以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受伤的话，我们可以用盐来擦我们的伤口，来防止这种的发炎。
很多时候我看我爸爸呢用盐来洗那个盐水来洗那个伤口。
我经常看到我爸爸用盐水来洗这个伤口。
所以盐可以成为消毒剂。
所以盐可以成为消毒剂。
嗱，盐都系工资同埋货币嘅呢个单位。
盐也是成为咗工资和货币的一个单位。
啊，盐在中世纪嗰阵时被俗称为白金。
在中世纪的时候称为白金。
英文嘅薪水咧，这个 salary 呢个字咧系来自呢个 salarium。
所以英文这个 salary 这个字的话是从 salarium 这个字出来的。
来拉丁文呢，这个 salarium 就是盐的意思。
所以拉丁文来这个字的话是盐的意思。
所以可以看出盐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看得出盐是非常的重要。
并且成为了当时货币的单位。
成为当时货币的单位。
此外呢，我们可以从圣经中来看到盐的其他的功能。
我们可以从圣经其他的经节看到神的盐的功能。
盐可以成为调和这个献祭品。
盐可以成为调和献祭品。
嗱，这个利未记第二章十三节，我哋睇个经文，我哋一起用粤语嚟读，一齐唔使用华语啊，悭啲时间啦。用粤语一起读利未记二章十三节：凡献为素祭嘅供物，都要用盐调和，在素祭上不可缺了你神立约的盐。一切的供物都要以配盐而献，所以盐就是能够调和这个献祭品。
所以盐可以调和献祭品。
盐都可以成为这个祭祀的一部分。
盐可以成为献祭的一部分。
在以斯拉记第六章第九节。
在以斯拉记六章九节。
都讲到这个盐是一个献祭的一部分。
可以这里讲到盐是献祭的一部分。
此外呢，盐都可以用于封印这个契约的工具。
在盐也可以成为封印契约的工具。
去看看这个民数记第十八章十九节。
在民数记十八章十九节。
来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好吗？
我们一起读。
凡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圣物中的鬼祭，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儿女，当作永得的份。这是给你和你的后裔在耶和华面前成为永远的盐约。所以盐就是用以封印这个契约。
所以盐是封印为契约。
第四呢，盐就可以讲是友谊之约的象征。
盐也可以成为友谊之约的地证。
马可福音第九章五十节下面讲什么呢？他说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
在马可福音九章五十节下半节，那里讲到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
好，我们再看盐可以撒在这个新生的婴儿身上。
盐也可以撒在新婴儿身上，
意味着这个婴儿呢被养育能够有诚实守信。
代表这个婴儿可以诚实守信。
了解了这个以上这么多方面盐的这么多方面功能，
当我们了解以上盐这么多的功能时候，
接下来我们就更加能够明白耶稣说我们是盐的，你们是世上的盐的意义。
那我们更加能够明白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盐的意义。
毫无疑问，耶稣是一个这个犹太的中东的犹太人。
毫无疑问，耶稣是犹太中东犹太中东的人。
肯定的，耶稣一定能够了解这个盐的，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些以上的功能。
肯定耶稣可以了解我们以上所提到盐的功能。
让我们注意一下这个耶稣所讲的话，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
我们要注意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
注意这个词，这个世是。
注意这个词是。
毫无疑问，表示这个绝对性，表示这个决定性。
这个是代表这个绝对性和决定性。
耶稣不是说我们可以成为世上的盐。
耶稣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成为世上的盐。
或者耶稣没有说你可能是世上的盐。
他也没有说你可能是世上的盐。
甚至耶稣没有说你应该成为世上的盐。
甚至耶稣没有说你们应该是世上的盐。
他宣称我们是世上的盐这个讲法呢，
他宣称我们是世上的盐，
讲述了盐的巨大的意义，
讲述这个盐的巨大的意义。
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回刚才我们查考了盐的功能的时候，
当我们查到盐的功能的时候，
我们就更加能够了解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的意思。
所以我们更加能够了解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盐的意义。
第一，我们要用盐来调味的功能来影响世界。
我们要用盐调味的功能来影响社会。
我们要通过耶稣所讲的这个八福里面的真理来影响社会。
我们要用耶稣所讲的八福来影响社会。
就好像盐有这个调味的功能一样。
就很像盐有调味的功能一样。
给世界带来这个味道。
让这个世界带来一些味道。
而不是相反的被世界所熏陶。
并不是被世界所熏陶。
门徒的生活就是要显示基督的样式，
门徒的生活必须显示基督的样式，
以便我们能够用基督徒的价值观和道德的标准，
以便我们能够用基督徒的价值观和标准道德标准
来影响这个社会，
来影响社会。
基督徒就好像盐一样呢，
基督徒像盐一样，
要过一个蒙神与蒙召相称的生活，
要过一个蒙召相称的生活，
以便别人可以从我们身上通过我们看到基督，
以便别人可以从我们身上来看到基督。
好像盐一样呢，我们要以我们的祷告，
我们像盐一样，要我们以我们的祷告，
以我们的言行，我们的行为来影响我们周围的人，
让我们的言语和我们的行动来影响周围边的人，
以便呢信徒呢和非信徒呢都能够更加的来渴慕这个真理，
让我们信徒和非信徒来更加的渴慕真理。
这个就应该是我们人生的使命，
这是我们人这是应该是我们人生的使命，
就是为着为耶稣作见证，
为耶稣作见证。
好了，第二，我们要好像盐一样来渗透这个世界。
第二，我们要像盐一样来渗透世界。
我们知道呢，溶解在水中的并渗透到盐可以溶解在水中，这些放盐下去水那里就溶解了。
我们知道盐如果放在水里面它们就会融化，
它会渗透到它所接触的物体，
它会渗透到所接触的物体。
好像刚才我们讲盐怎样来腌咸蛋呢，
我们刚才所讲的盐来可以用这个腌这个咸蛋。
有没有做过咸蛋的？有没有做过咸
蛋？
有没有腌过咸蛋的？谭姊妹做很多这些都是用这个盐就渗透那里，那个盐呢放落个盐，那个蛋呢放落那个盐水那里，盐水就可以渗透到那个蛋白和蛋黄里面。
当我们把这个鸡蛋放在盐水里面的话，这个盐就会渗透这个蛋白和蛋黄。
所以通过盐的比喻呢，
所以通过盐的比喻，
耶稣教门徒的生活的特征，
耶稣教门徒生活的特征，
要活出这个生活的特征，
要活出生活的特征，
并渗透到这个世界中，
并且渗透到世界当中，
向世界表明呢，耶稣的门徒是与世界的标准和价值观是截然不同的，
要向世界表明耶稣的门徒在世界的标准和价值观是截然不同的。
天国的价值观是怎样的呢？
天国的价值观是怎么样的呢？
天国的价值观是别人超越本人。
天国的价值观是别人超越本人。
是爱仇敌。
爱仇敌。
是牺牲自我超越荣耀自我。
是牺牲自我超越自我。
是永恒超越这个短暂。
是永恒超越短暂。
是内在高于外在的表现，
是内在高于外在的表现。
这些就是天国的价值观，
这个是天国的价值观，
就是我们看到从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到十一节到十二节所看到的这个八福的里面的。
这基督徒的价值观也是登山宝训第二章到第 八章这里说第二章到第八节讲的。
好像第三呢，我们要好像盐一样来维护这个社会，
所以我们要用盐来维护这个世界。
刚才我讲过了，用盐擦上这个肉类或者其他食物的时候呢，
所以我刚才讲到用盐来擦到肉类的时候，
盐可以作为防腐剂，
盐可以成为防腐剂。
用盐腌过这些食物呢，不容易失去味道。
当盐用这个肉用盐去擦过的话，它不容易失去它的味道。
我们吃过咸菜吗？
有没有吃过咸菜？
或者吃过这个咸的梅菜？
或者吃梅菜？
如果你要除去这个咸菜或者咸的梅菜的味道，要怎样呢？
如果你要除去这个咸菜或者梅菜的味道，应该怎么做呢？
就要用水浸在水里几个钟头。
要把它泡在水里面几个小时。
同样的，我们不能够让我们的在基督里的生活的方式失去这个咸味。
所以我们不能够让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失去这个盐味。
换句话讲，我们绝对不能够失去我们的见证。
换句话来说，我们绝对不能失去我们的见证。
记得只要牢牢的扎根于父神，
就要紧紧的扎根在父神里面，
同埋佢嘅儿子耶稣基督，
而且在他的耶稣基督里面，
就是我们的智慧嘅学同埋内在特征嘅源头。
这是我们的智慧和内在特征的源头。
我们正能够保持应有的功能，
我们才能够保持原有应有的功能。
当盐与另一个物体接触的时候，
当盐和另外一个物体接触的时候，
盐能够产生这个防腐剂的作用，
盐能够产生防腐剂的作用。
同样，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能够与世界隔绝。
同样的，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能够与世界隔绝。
我们必须积极的参与我们的周遭，
我们必须要积极的参加我们周边，
以便呢能够维护他们免受维护这个世界免受不道德世界的这个腐朽，
能够防止这个世界这个受到这个防腐不道德世界的腐朽，
让我们的言语和行为中使用有用盐的功能，
让我们能够有这个盐的功能。
好像我们这个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八节所讲的，
就像哥罗西书三章八节这么说，
一起读这个经节好吗？
我们一起读。
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怒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所以这个就是用盐的功能，
这就是用盐的功能。
第四点，我们要盐好像盐一样有净化和治疗的这个作用。
第四点，我们要像盐有净化和治疗的功能。
我们的言语直接的反映了我们的特征和我们的道德立场。
我们的言语反映了我们的特征和我们道德的立场。
如果我们身上有耶稣的内在的特征，
如果我们身上有耶稣内在的特征，
我们的言行就会显示出来，
我们的言行就会显示出来。
因此呢，好像盐一样的有净化和消毒的功能呢，
所以我们要有盐净化和消毒的功能呢。
记住，我们是世上的盐，
我们记得我们要是世上的盐，
我们的言行呢必须能够净化和被世界的污秽来除毒，
我们的言行必须要净化和给世界污秽除毒。
从我们身上开始，
从我们的身上开始，
过着这个圣洁荣耀神的生命，
过着圣洁荣耀神的生命。
第五点，我们要好像盐一样让我们的生命成为活祭。
第五点，我们要像盐一样让我们的生命成为活祭。
我们要正如盐好像 是一个献祭品的一部分，
就很像盐成为献祭品的一部分。
耶稣鼓励并提醒我们要把身体献上，
耶稣鼓励我们并提醒我们，我们要把身体献上
作为活祭，
作为活祭
过着讨神喜悦的生活，
过着讨神喜悦的生活。
这个就是我们属灵的敬拜，
这是我们属灵的敬拜。
所以耶稣强调了我们内在 的特征，
耶稣强调我们内在的特征，
不是我们外在的表现，
并不是我们外在的表现。
我们内心任何东西都不能够隐藏在上帝面前，
我们内心所有的东西在神的面前并不能隐藏。
所以我们内在的状况呢，比我们外在的 言行来得更加重要，
所以我们内在的状态比我们外在的言行来得更为重要。
继续第六点，我们要好像盐一样珍惜与上帝的盟约。
第六点，我们要像盐一样珍惜与上帝的盟约。
通过耶稣通过宣称我们是世上的盐，
耶稣通过宣称我们是世上的盐，
耶稣让我们知道我们与祂的关系是一个永远持续的约，
耶稣要让我们知道我们跟祂的关系是永远持续的约。
没人能够把我们从耶稣那里夺走，
没有人可能把我们从耶稣那里夺走。
所以我们基督徒是如此的幸福，
所以我们基督徒是如此的幸福，
因为神从黑暗中将我们呼召出来到祂的奇妙光明中，
因为祂将我们从黑暗当中呼召我们出来进入祂的奇妙光明当中。
祂呼召我们没有带条件，
祂呼召我们并没有附带条件。
去挑战挑选，上帝呼召我们挑选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呼召挑选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那里跟我们讲。
是彼得前书二章九节那么说。
这个使徒彼得，你希望我们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宝贵的身份。
他要我们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宝贵的身份。
这个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就跟我们讲，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有尊君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是属神的子民。
他接着这样讲，
接着他又这么说，
这个上帝所赐的身份，
这个上帝所赐的身份
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在下半段那里讲，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
是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我们要记住，
我们要记得，
这个不是一个普通一般的身份，
这并不是一个普通的身份，
而上帝呼召我们拣选我们，
上帝呼召拣选我们，
是一个契约，
是一个契约。
身份我们可以更改，
身份我们可以更改，
合约呢都可以被被这个解除，
这个合约也是可以被解除，
但是这个契约呢就可以讲是属于永恒的，
但是这个契约是属于永恒的。
所以因此弟兄姐妹，
所以因此弟兄姐妹，
我们 要珍惜，要保守我们与上帝的盟约，
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和上帝的盟约。
第七点，我们要对主好像盐一样的要忠诚。
第七，我们要对主要像盐一样的忠诚。
盐有忠诚的意思，
盐是有忠诚的意思。
耶稣教我们 要以真诚来反映基督的特征。
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以真诚来反映基督的特征，
也在与上帝的关系中我们要保持忠诚，
也要在与神的关系祭当中保持忠诚。
耶稣叫我们跟随他，不回头。
耶稣告诉我们要跟随他，不回头。
让我们不断的提醒自己，
让我们不断的提醒我们自己，
不断的自我审查，
不断的自我审查。
无论在什么环境中，
无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
我们都要真正的要忠于耶稣。
我们要真正的忠于耶稣。
我们的生活反映了基督，
我们的生活反映基督。
在这个现代富裕社会的挑战中，
在这个现代富裕的社会条件当中，
我们怎能继续的活出基督的品格呢？
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出基督的品德呢？
这些都是我们每一日每一时刻都要自问，都要审查的。
这是我们每天每一刻要自我审查的。
我们好像盐一样是有价值的，
我们像盐一样是有价值的，
盐意味着价值，价值的同埋实用性。
盐意味着它有价值和它实用性。
换句话讲，
换句话说，
其实人在宇宙中是最好细的一个小点。
人在宇宙中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点。
我们在主内都是一样的宝贵。
我们在主内是一样的宝贵。
好像诗篇第八章三到四节那里讲到。
像诗篇第八章三到四节这么说。
这样我们一起读好吗？
我们一起读。
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所以呢，我们就好像盐一样，在主里面是很有价值的。
所以我们像盐一样，在主内是非常有价值的。
登山宝训呢，没在这里就结束了。
登山宝训就没有再这样就结束。
耶稣是一位超级老师。
耶稣是一位超级老师。
他不仅仅的宣告这个祝福，
他不仅仅宣告祝福，
他还向那些不听从他话语的人呢发出警告。
他也向那些不跟从的人发出警告。
所以耶稣继续讲，
所以耶稣继续讲，
如果这个盐失去了味道呢，
如果盐失去它的味道，
它的咸味就没办法恢复了，
它的咸味就没有办法恢复了。
这一点我们很容易了解，
这一点我们非常容易了解。
好像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个咸的梅菜或者这个咸菜浸入水中几个钟头呢，就不可以再恢复这个咸味了。
所以像我们刚才所讲的咸菜或者梅菜 泡在水里面几个小时的话，它就不能够恢复这个咸味。
在耶稣时代，
在耶稣的时代，
盐是主要来源是在哪里
呢？盐的主要来源是从哪里呢？
盐是这个死海留下这个干燥的沉积物。
盐 是这个死海里面的沉积物。
当这个沉积物呢被其他矿物质被污染的时候呢，
当这个盐被其他的矿物质污染的时候，
它就失去了这个味道，
它就会失去那个味道，
没办法恢复这个咸味，
就没有办法恢复它的味道。
所以耶稣时代的人呢很容易就了解这个事实，
所以耶稣那个时代他们很容易就了解这个事实。
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三节下面讲，
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节下段半段怎么说，
他说盐若失去了味，
盐若失去了味，
怎能再咸呢？
怎能再咸呢？
以后无用，
以后无用，
不过丢在外面，
不过丢在外面，
被人践踏了，
被人践踏了。
在耶稣时代呢，
在耶稣的时代，
这个建筑物的房间啊，楼上的这个楼板啊，
这个在建筑的楼上这些楼板，
他们在这个建筑的时候就放点盐落去侵落那个石膏那里，
他就把盐放在那个石膏里面，
使到这个地板呢能够承受这个磨损，
让这个地板可以承受这些的磨损。
那盐在这样的情况放下呢就不损纯净了，不纯净纯纯净不纯净了。
盐在这个时候就不会很纯正，
没办法再有好像盐的功能一样，
就不能够像盐的功能一样，
它只能够成为这个地的楼板一部分，
只能够成为地的楼板的一部分，
被人践踏，
被人践踏。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当盐变得不纯正的时候呢，
当盐变成不纯正的时候，
除了被抛出去被人践踏，
除了抛出去被人践踏，
将不能够再发生它的功能，
就不能够发生它的功能。
确实是一个很严厉的一个警告，
的确是一个很严厉的警告。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同样的，如果我们的内在，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内在情况不能够反映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中所讲的特征，
如果我们的内心不能够呈现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所讲的特征，
我们就失去了这个咸味，
我们就失去了这个咸味，
失去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力，
失去了对世界上的影响力，
我们失去了防止道德腐败，
我们失去了防止道德腐败，
防止这个社会腐败的这个责任，
防止社会道德腐败的责任。
最弊的是什么呢？
最差的是什么呢？
最弊的是我们跟随人群来妥协，
我们就是跟随这些人群来妥协，
受到这个世俗价值，世界的价值观来被影响，
受到世界价值观的影响，
主只是关注这个世上的事，
只是关注这个世上的事，
消耗我们所有的精力在这个世界的事上，
消耗我们所有的精力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
忘记了我们的灵魂，
忘记了我们的灵魂。
在耶稣结束这个登山宝训这个段落的时候呢，
在耶稣结束这个登山宝训段落的时候，
他也引用了他说我们都是世上的光，
他引用了我们说我们是世上的光。
大家可以明白，如果光是要在黑暗中照亮，
光是要在黑暗中照亮，
如果光不在黑暗中照亮，就不可以显出它的功能，
如果光没有在黑暗当中照亮，就不能显出它的功能，
又不再叫做光了，
就不可以叫做光。
所以耶稣就劝他的门徒，
所以耶稣就劝他的门徒，
除了盐之外，
除了盐之外，
耶稣的门徒都是世上的光，
都是世上的光，
要接着光，要接着盐来与这个黑暗，
要接着光和盐和这个世界，
以这个黑暗，以这个世俗，以这个罪恶来斗争，
和这个世界，这个世俗来斗争。
弟兄姐妹，所以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
所以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
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盐的意思是怎样，是什么呢？
说我们是世上的盐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来这个温习一下，
我们来温习一下，
耶稣是说我们 要以盐的调味的功能来影响世界，
说我们要用盐调味的功能来影响世界，
我们要以盐来渗透世界，
我们要以盐来渗透世界，
我们要好像盐一样要来维护这个社会，
我们要像盐一样来维护这个世界，
我们要以好像盐一样来净化和治疗、这个有这个、产生这个盐净化和治疗的作用，
要像盐一样有起这个净化和治疗的作用，
我们要好像盐一样让我们的生命成为活祭，
要像盐一样让我们的生命成为活祭，
我们要以盐一样珍惜与上帝的盟约，
我们要像盐一样珍惜和上帝的盟约，
我们要对主好像盐一样要忠诚，
我们要像盐一样对主要忠诚，
我们要像好像盐一样是有很有价值的，
我们要像盐一样是很有价值的。
在我们结束的时候，
在我们结束的时候，
我想给我们 一些时间来反思、我们对、耶稣对我们所说的话，
我想给大家一点时间来反思考耶稣所说的话，
就是成为世上的盐，成为世上的光，
成为世上的盐，世上的光。
神既然拣选我们成为祂、成为祂的宝贝，
神既然选择拣选我们成为祂的宝贝，
我们时常我们每一日每时刻都要检讨我们的生命，
我们每一天每一刻要检讨我们的生命，
检讨我们的生活的方式，
检讨我们生活的方式，
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
是否有实现盐了这个盐的功能，
是否有实践盐的功能。
耶稣在登山宝训这个八福中，
耶稣在登山宝训八福当中
叫我们的生命要真正的反映了祂的反映祂的内在的品格，
要我们的生命真正反映他内在的品德。
耶稣并且呼召我们，
耶稣并且呼召我们，
要我们能够影响和维护世界，
要我们能够影响和维护世界，
以免呢我们陷入违背神旨意的罪恶和世俗中，
以便我们违背了神的旨意是混在世俗中。
耶稣叫我们要成为完全，
耶稣要我们成为完全，
因为祂是完全的，
因为祂是完全的，
祂的品格，耶稣的品格是完美的，
祂的品德是完美的。
我们就要问问自己了，
我们要问我们自己，
是否我们能够让周围的人体验到我们的咸味呢？
是否我们能够让周围的人体验到我们的咸味呢？
并将荣耀归于基督，
并将荣耀归给基督。
我们的生命有没有照耀着主的光呢？
我们的生命 有照耀主的光吗？
我们的光有没有照在黑暗中呢？
我们的光有照在黑暗中吗？
刚才这些问题可能、范围就太大了，
可能这些的问题的范围很广，
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从最小的开始做，
求主帮助我们从最小的开始做，
可能是我们在我们 家里面，我们以家人以仔女或者孙子孙女的沟通的方式，
可能就是我们在家中我们和我们的子女或者孙子们他们的一些沟通的方式，
我们的言语，
我们的言语
就开始在这里开始从这个最小的做起，
从这个最小的开始做起，
让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用这个盐的功能，
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用这个盐的功能
来影响社会，
来影响社会，
来将这个主的光能够光照这个世界，
让主的光能够光照这个世界。
我一切的来祈祷，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
天父上帝，
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世上的盐，
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世上的盐，
帮助我们成为世上的光，
帮助我们成为世上的光，
让我们成为山上的城，
让我们成为山上的城，
成为万国的光，
成为万国的光，
求主塑造我们，
求主塑造我们，
改变我们，
改变我们，
使我们成为赞美和敬拜的器具，
让我们成为赞美和敬拜的器皿，
这个是我们的祈祷，
这是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而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而求，
阿们。阿们。